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芳华》，严歌苓著，朗读者陈晨。我设想俩人此刻是吵了起来，刘峰大概说不出我这么刻薄的话，一时婊子，一世婊子，生来下贱。但我估计他会说狗改不了吃屎什么的。刘峰骂人词汇量不怎么样，从那以后刘峰和小慧常常吵，发现小慧描眼线他最受不了。有一次他在自己家里抄家，把那只深藏的眼线笔翻出来，狠狠地给小慧画了两根眼线，边画边嘟哝：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我看人家大歌唱家化妆的时候，你还没生下来。小慧对着镜子照，嘻嘻笑说：刘大哥左手都画那么好，右手更不用说。刘峰画完，把眼线笔和所有廉价化妆品从6层楼扔出去。小慧的廉价衣服、鞋子、首饰一并扔出去。没窗户就有这点优越性，扔东西方便。当玻璃用的塑料薄膜撕个口子而已。小辉上去就撕咬扭打刘峰，刘峰一只手真打小辉不是对手。我们刘峰什么肌肉素质，给我们那群女兵抄跟头抄了4-5年，稍一运力胸肌臂肌就跟活了似的。在他一层薄皮下预备突袭，3个小会也把他怎么不了。只是刘峰不还手，本着他的朴素信条，鸡不跟狗斗，男不跟女斗。小慧骂骂咧咧到楼下捡起衣服鞋子，又爬上没有装栏杆的楼梯回来了。俩人和好的先决条件是小慧不得再去酒店。刘峰一句朴素誓言：我吃糠咽菜都由你一口。小慧心想，老娘从老家来就是不想吃糠咽菜。这样想着，小慧鄙夷地看着熟睡的刘峰，将烟头摁在他的假肢上。我也能想象刘峰和小慧的好时光， 俩人一块儿开着突突突的三轮卡到火山口地质公园，到白沙门公园。刘峰到处送书，小慧当跟屁虫，买一个冰淇淋或者一串烤海鲜，刘峰自己不吃，看着小慧吃，那样的满足带一丝心酸。想到自己远方的女儿，该是看着女儿这样馋嘴才感到的满足。他俩的好时光不少，包括到渔村吃渔民直接烧烤水族，那些放在火上还欢蹦乱跳的鱼虾，鲜美的可以用去定义幸福。吃了渔民烧烤，他们会去高速路大桥下。老方每天傍晚在大桥洞里摆出长凳和折叠椅，卡拉 OK 机器接到一架灰头土脸的电视上，卡车司机、渔民、社会闲散人员和可疑人员就聚过来，一块钱一条歌的豪唱。小慧不知道刘峰唱的是哪个世道的歌，他听都没听过，什么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梁，什么风啊你不要呼喊，雨啊你不要呜咽。有次他点了歌同志歌请喝一杯茶，老方找不到，他就拿着麦克清唱，跑调跑到云天外，卡车司机都喊停。小慧喝点啤酒也会唱，他唱的时候刘峰就痴痴呆呆地看着他。小慧不会知道刘峰心里怎样批判他的唱，捏着嗓子哈着气，酸梅假醋，虚情假意，犯贱，真犯贱，你听听，闹猫呢？现在的女人唱歌都是叫春。对于刘峰，林丁丁不唱，世上就没有歌唱家了。刘峰的音乐教育都是林丁丁无意中给他完成的，他给我们抄毯子功。林丁丁清早在小排练室练唱，黄河的水呀你不要呜咽，马儿呀你慢些走，哎慢些走。他骑马蹲裆把我们一个个人形麻袋抡起放下，感慨歌就是神奇，音符只有七个，组织的曲调无穷无尽，字怎么比的？几万个字拼出一篇文章，你读一遍，最多两遍、三遍就够了。 歌，却能唱千万遍。越唱越提劲儿，越出味儿，就像一块永远化不掉的糖，一块一直供你咀嚼的肉干，一层层滋味，一辈子品不完。就在他满头大汗把我们一个个轻拿轻放的时候，他决定，歌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唱歌唱得美的女人是最可爱的。就他那样一声甜甜的同志歌，请喝一杯茶呀，不就在跟你谈恋爱吗？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甜又香，哎，这还用恋爱？什么情书顶得了这个？他跟那个会用歌恋爱的丁丁此生错过了，此生他怎么也没想到会跟这个小慧发生一段缘。刘峰跟小慧确实有过好时光，最好在夜里，在床上。他的心虽不爱小慧，身体却热爱小慧的身体。身体活他自己的，找他自己的伴儿。对此，他没有办法。身体爱身体，不加歧视，一视同仁。他身体下的女人身体是可以被置换的，可以置换成他曾经的妻子，可以是小慧的姐妹小燕或丽丽。而一旦以心去爱，就像他爱他的小林，小林的那种唯一性、不可复制性变成了绝对。林丁丁是绝无仅有的，对丁丁，他心里、身体、手指间都会爱。正因为手指间触碰的身体不是别人，是丁丁的，那一记触碰才那么销魂，那么该死，那么值得为之一死。我回到了北京定居之后，郝淑文偶尔打电话给我，一般在他发生喜剧悲剧的时候，股票涨了，跌了，跟老公分了，和了，再分，二溜子到底不安分，赚了钱一半去赌，一半用在若干小三身上。郝淑文跟他打了十年，落下二溜子在北京的两套房，原本是为豢养小三之下的，他租一套住一套，不算富有，衣食无忧而已。我此刻也经历了婚姻惨败，跟父母住在一起。一天，我正抱着一个大西瓜从超市出来，手机铃响了。我一手把瓜按在腰上，一手拿出手机，看到郝淑文的名字。半年没有他的消息，我摁下接听键。告你个事儿，找到刘峰了，郝淑文说。哦，太阳把停车场晒成了个巨大的饼撑，我觉得自己给煎得吱吱作响。待会儿给你打回去。不行，你每次说待会儿打回来，从来不打。西瓜正从我的腰 往胯上滑。我站成一棵歪脖子树，听他说了几句刘峰的消息。其实那年代那些人对于我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刘峰由南漂改北漂，1998年来北京，让他开旅游公司的侄子收容了，给雇员做饭，打扫办公室，送机票车票，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一张折叠沙发拉开就是刘峰的床。这就是侄子管吃管住的待遇。除此之外，一个月500元工资，上三险，那点钱刘峰供老妈吃饭穿衣，供女儿上学。这都是我歪抱西瓜听郝淑文报告的，西瓜正从胯部往我大腿上滚。郝淑文建议我们叫上刘峰聚一聚。在北京跟一个距自己10公里的人相聚，简直是世界上最艰难最漫长的旅行。我还是答应了下来，不然西瓜就要滚到地上了。聚会地点是郝淑文家，日子是星期六。进了门，我看见一座佛堂设置在玄关，墙上挂了两幅唐卡，供着一盘火龙果和一盘橙子。佛龛下一边一个大花盆，栽着两棵金橘树，刚上了香，半屋子的烟，客厅里都辣眼。郝淑文的两居室像是一座小庙，客厅里已经先到了一个女客，居然是林丁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丁丁扑过来抱着我直跺脚撒娇，嘴里一个劲儿的小穗子小穗子小穗子。我看见浮在我肩上的头烫了满满的小卷儿，小卷儿下的头颅圆圆一个瓜瓢。丁丁落发落的只剩这70岁的发型可选择，他的脸还是相当嫩，圆眼睛还可以问，真的呀？我问丁丁什么时候回国的，他比划着小手，告诉我他回来3-4天了，每天早晨3点准时给时差闹醒，叫我看看，他眼袋都下来了。我跟着郝淑文进厨房端果盘，问他是否疯了，既约了刘峰干嘛约丁丁。郝淑文小声说，丁丁离婚了，在国外给人当了几年保姆，最后找的这份工不错，帮一个香港富豪看空房子。哪是房子， 简直就是一座城堡。每层一架大三角钢琴，丁丁在里面训练爱国华人的孩子唱山歌民歌。我们端着茶和水果刚进客厅，丁丁笑着说：不就是说我吗？还躲厨房说。他把脸转向我，小穗子想知道我什么，直接问我好了。丁丁比过去爽，几乎就是个泼辣女人，爱哈哈笑，嗓门又大又毛躁，过去珍珠般的圆润喉咙不知去了哪儿，反正有了点劳动人民的样子。其实我不是一点不知道林丁丁的国外生活，她嫁的那个开快餐店的潮州人让她吃了3年的鸡翅尖，因为快餐的炸鸡翅不能连带翅尖，也让他包了3年馄饨和春卷，10个手指头都皴裂了，还让他看了3年他在豆芽鸡蛋炒米饭里加酱油。这是丁丁最看不下去的事，上海人哪受得了倒酱油的黑色蛋炒饭。最后丁丁吃够了看够了，老板娘不要做了逃跑出来，他就读的成人学校老师为他做主离婚，把离婚协议书送到潮州人的连锁快餐店。凉菜上桌时来了电话，郝淑文一听就乐，对着电话说：告诉刘峰别为那1000块钱躲着不见面呀。放下电话他解释，刘峰过去跟他借过10000块钱，用了10来年还上了9000，电话是他侄子打来请假的，说刘峰感冒今天不来了。谁让你告诉雷佑峰我来了呢？丁丁不在乎的笑笑。刘眼镜的话吃屎的把屙屎的还麻到了。刘眼镜是我们的首席中提琴手，丁丁学说他多年前刻薄郝淑文的话，表示过去是他惹的事，该是他躲他的。过去林丁丁一句四川话不肯说，现在泼辣起来四川脏话都说。说完他自己大笑，真是劳动人民了。丁丁，你过去是这性格吗？郝淑文狐疑地看着他。我过去不这样吗？丁丁反问，又笑得嘎嘎响，放下了做首长儿媳的包袱，也破碎了做歌唱家的梦。这就是解放了的丁丁。郝淑文炒菜我当二厨，他借助叮叮当当的锅铲声对我说，估计现在刘峰摸他，他不会叫救命的。我笑得很坏，刘峰摸他的那只手算他局部的为国捐躯了。郝淑文读懂了我的不良意识，补充一句，现在让他用那只假手摸，估计人家 也不干了。信佛的人都你这么刻薄，我说。丁丁在客厅里叫喊，又说我什么呢？这回是我和郝淑文笑得嘎嘎响。不快乐的人都懂得我们这样的笑，放下了包袱，破碎了梦想，就是那种笑，笑我们曾经认真过的所有事，前头没有值得期盼的好事，身后也没有留下值得自豪的遗忘，就是无价值的流年也所剩不多。明明破罐子也破摔不起，摔了连破的都没了，那种笑就是热诚情愿邀请人家摸也没人摸了，既然最终没人摸，当时吝啬什么？反正最终要残剩，最终是狗剩，当时神圣什么？对，就那种笑。笑过我们把那餐饭吃了一整夜，喝了两箱啤酒，男光棍没来，三个女光棍撒开了耍，喝到凌晨一点，郝淑文拍拍林丁丁的肩膀说，绕了一圈，最不该落单的丁丁也落了单，现在单身，再找回去也不晚。林丁丁皱眉笑起来。郝淑文说，怎么了？刘峰至少是个好人，好人现在最是稀有。我说，是稀有，这年头说谁好人跟骂人一样。丁丁说，有谁比我丁丁更知道刘峰是好人的？还记得那次传政治部强副主任坏话吗？我说当然记得，团长和政委花了一天时间审问我们。林丁丁问我们，知不知道谁第一个说强副主任是强奸副主任的？丁丁指着自己鼻子，我说的。我说想起来了，最开始说强副主任色的是门诊部女护士和护理员。郝淑文也说，对呀，还是女护士们跟文工团女兵警告的，跟强副主任单独碰上，千万把俩胳膊在胸前抱紧。女护士跟文工团女兵一统穿，文工团女兵也想起来，只要强副主任单独碰上你，那只慈爱的手准会拍你肩膀，拉你小辫子，然后无一例外顺着肩膀或小辫子往下滑，你胸前的丘陵先上坡后下坡都不放过。我们三人说到此都嘎嘎的笑。郝淑文说，老头现在看到我们准怕被我们给流氓了。我说，对了，后来咱们女兵整天比划强副主任的手势，丁丁有一天脱口而出，说什么强副主任，干脆叫他强奸副主任。当时正在排练，十几个人排女生小合唱，只有刘峰一个男兵在旁边修铃鼓。郝淑文接着回忆说， 男兵那边很快就传起来这个混号，没多久连炊事班和司务长都知道了。我打了个啤酒嗝，继续说，那年国庆记得吧，政治部首长要来审查节目了，团长和政委说一定要揪出污蔑首长的人。我们三人都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九月下旬的蒙蒙细雨天，大审问开始了。从上午开始，被审问的人一个个让执勤分队长叫进团部办公室。午睡时间，院子里很静，只听执勤分队长在沙沙小雨中一声吼叫，某某某到团部，那人便知道自己刚被前一个受审者咬出来，一个咬一个，细雨沙沙中终于想起刘峰的名字。林丁丁一听叫刘峰，赶紧下床穿衣穿鞋。刘峰一招咬出的就是他丁丁。他坐在床上等待林丁丁三个字被吼叫，一直等到晚上。没错没错，郝淑文醉的眼睛都小了。说执勤分队长跟女兵们说刘峰被政委训哭了。执勤分队长是话剧队的老蔡吧，丁丁说就是老蔡。后来团长说，刘峰，你不招出污蔑的人，那你就上法庭承认污蔑造谣的就是你刘峰。老蔡说听到这儿，刘峰沉痛的点点头。团长问他点什么头，刘峰说不是上军事法庭吗？老蔡形容团长气成了什么样，气得把一行军壶水泼到刘峰背后的墙上。刘峰只在此处开了口，说我刘峰勤勤恳恳工作，鞍前马后，跟团首长转战大西南，就算忘掉污蔑首长的人是谁，也不该挨一壶水啊。那水在壶里沤多久了，前年冬天拉练回来忘了倒出去的。刘峰就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哭的。1米69的山东大汉刘峰没别的毛病，就是忒爱干净。我们三个人笑着睡着了。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能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自从在王府井大街上见了刘峰，我不知怎么就怀旧起来。刘峰的手机一直关机， 我找到了刘峰侄子的公司。公司现在转行做安全监视软件，办公室在北京的最北面，铺张了整整一层楼。侄子告诉我，刘峰不上班了，身体不好，在家歇着。什么病，侄子也说不清楚。反正上了年纪，就是不得病，也该退休了。侄子还在忙的年龄，对退休人员的生活方式是生疏的，也顾不得多管。他只说叔叔在家歇息有一年多了，就是说刘峰有家了。家里有谁呢？据我所知，刘峰的女儿从山东一所师范学院毕了业，现在倒是自立了。老母亲早已去世，那在家里，刘峰是形影相吊，还生着病。谈开了，我发现侄子还是很健谈的。他说给叔叔介绍过几个女人，都是山东老家来北京找工打的，叔叔都婉拒，让侄子别操心，就是有女人也是他照料伺候女方。终于一天，刘峰请侄子到家里做客，侄子这才死了给他找女人的那份心。叔叔有个女人，还挺好看，一个女人年纪不轻了，不过还真不难看，不爱说话。嗨，不说话的女人本来就是三分美。侄子很兴奋地告诉我，从刘峰侄子的公司出来，我给郝世文打电话，八卦刘峰的老来艳福。郝世文现在大部分日子是听这大师那高人讲经论道，好像对此事他已撒手，重在修来世了。听了我的八卦，他那颗世俗心马上又活了，叫我跟他一块儿去堵刘峰的被窝，看看他60多岁一只手被窝里还能捂个什么挺好看的女人。我们俩一核对地址，发现他得到的刘峰住址跟那位侄子给我的不同，我们觉得好玩。老了，刘峰倒越来越神秘。我们按照侄子给的地址找到机场辅路外的一片民房，刘峰刚出门，邻居都是能干活络的打工仔打工妹，够本事做了北京的移民，他们的儿女都从老家接来了。泥土铺的院子里随处可见孩子们的大小便。刘峰的家门上了锁，从窗帘缝看，他的住处还像个当兵的，没几样东西，每样东西都是绝对必须，收拾得一尘不染，一丝不苟，没有一点女人的痕迹啊。看我们俩在刘峰窗口窥测，刘峰的一个女邻居从露天锅台边用安徽北京话大喝：你们找谁？老刘不在家。郝世文说老刘不在就找老刘的老婆。 邻居回答，老刘没老婆。这年头女朋友老婆都一回事儿，这是我说的。邻居问，你们找哪个老刘？这个老刘就单身一人。我们傻了。刘峰神秘的离了谱。郝世文说，不可能，老刘是我们的老战友，我们知道他有女朋友。女邻居懒得理我们，埋下头切菜。我们正要离开，一个40多岁的男民工从路口回来，牵了2条德国黑背，种还挺纯。男民工穿一身迷彩服，大概给附近别墅的某家富豪当私人保安。女邻居对我们说，这个是老唐，是这里最老的住户，住了5年了。你们问老唐，老刘有女人没有？老唐说，看是看见过一个女人，老刘生病的时候来的。我们这才想起来，赶紧问刘峰生的是什么病。好像是肠癌。我跟郝淑文赌被窝的心情马上没了。刘峰是那种躲起来病，躲起来痛，最后也躲起来死的人。健康的时候随你麻烦他，没了健康他绝不麻烦你。郝淑文问，那女的什么样子？老唐说，女的个头不高，瘦瘦小小，看着不显岁数，不过肯定不年轻了。我们问老唐，刘峰什么时候回来？老唐说，没一定的。化疗的时候他就住在城里，离医院近些。我和郝淑文对看一眼，这就是为什么刘峰有2个住址。我把车开出去5-6公里了，郝淑文都没吭一声。还是我先开口说，天快黑了，就近找个地方吃饭，顺便把堵车高峰避过去。他说不饿。我告诉他，在王府井大街见到的刘峰不像生大病，还挺精神的。我这是安慰我们2个人。其实我后悔那次没有及时招呼他。郝淑文叹了一声说，好人都没好报。我笑笑，以为他那一声长叹之后会多深刻呢。我把车停在一家酒店门口，跟郝淑文没商量的说，随便吃点什么，把堵车时间混过去。酒店的餐厅人很少，钢琴假模假样的慢弹，雅致豪华反正吃不到嘴里，只让你对几载人的一餐饭认账。我们点了2个菜，都是凉的，一荤一素，服务员还站着等我往下点，我却合上了菜单，说不够再点。服务员眼睛一瞪，转身走了。我跟郝世文笑笑，随他瞪眼，我们都活到了不装面子的境界了。吃了2口金瓜海蜇丝，郝世文胃口开了，叫了一扎啤酒。啤酒下去大半的时候，他说，我们当时怎么那么爱背叛别人，怎么不觉得背叛无耻，反而觉得正义。我问他 又想起什么来了。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背叛了刘峰，不是吗？你萧穗子不也在批判他的大会上发言了？我说，我当然没发言。你没发言？郝淑文眼白发红。我怎么记得每个人都发言了？我不一样，我也是被所有人批判过的人，批判刘峰资格不够。我借戏言说真理。我记得你发言了。什么狗记性，我就记得何小曼没发言。我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要了一扎啤酒，不装面子，样子也不要了。我怎么记得，他咕哝，你再喝点就记得更多了，我笑着说。第二扎啤酒冒着泡泡，他的嘴边也冒着泡泡。我们那时候可真够操蛋的，把背叛当正义。他说，那就是背叛的时代，时代操蛋。我背叛你的时候真觉着满腔正义。他是怎么背叛我的？我看着他，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可从来没跟我说过。我把你写给少俊的情书交给领导的时候感觉好着呢，就像少先队员活捉了偷公社庄稼的地主。我把这事告诉你的时候，你当时肯定恨死我了吧。我掩饰着吃惊。是你那次来深圳我跟你坦白的，对吧？没错，就是咱俩在我家那次，当时我家就咱俩。30多年来，这是告密者第一次向我自我解密。啤酒真神，不仅能让人忘掉发生过的，还让人记得从未发生的。我还是看着他，拿了一手好牌，什么点数都不让他看出来的扑克脸。我跟谁都没说过，只跟你一个人说过。你配听我告发自己，别人不配，别人也不懂，懂了也不会谅解。我那次告诉你，就知道你会理解，会原谅我。你还真原谅了我。那时我看到全体人背叛你的时候，你有多惨。后来林丁丁要出卖刘峰，我要他保证绝不出卖，结果他还是出卖了，我们都出卖了。你说你没有发言，不可能，我不会记错的。等他被啤酒撑大了肚子的时候，他的自我解密进一步深入。30多年前，他怀疑我跟少俊关系特殊，就开始勾引少俊。嗨，那时候就发现男人真不经勾引。就是那个长得像大姑娘一样漂亮的少俊，一对菲菲的眼角，长睫毛打扇子似的，嘟嘟的嘴唇，化妆时还比其他男兵涂的口红要艳。我怎么会给这种人写了上百封情书？现在想起，我只想吐。